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类型诗，叫做弥赛亚诗，或者称作君王诗。我们今天先要来看诗篇第72篇。其实我们在之前看过诗篇第2篇，那一篇也是一个弥赛亚诗，也有些人把它称作君王的登基诗。诗篇是用诗篇的第一篇讲到要喜爱耶和华的话来做开始，也可以称作律法诗，但是要以弥赛亚诗来作为成全，它是我们敬拜的真正的对象。那这个诗篇第72篇呢，就是结束了诗篇的第2卷。那这篇诗篇就让我们对于上帝他对于弥赛亚君王将来要有的情况就做了一个最好的说明。我们看到这篇诗篇被称作是所罗门的诗，不过这个标题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到底这个所罗门的诗它是所罗门写的呢，还是写给所罗门的呢，还是写有关于所罗门的呢？这个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三种解释都有可能。那我们猜也许这篇诗篇是所罗门自己写的，或者是大卫他为了所罗门登基而写了一篇诗篇。特别是这篇诗的第一节里面讲到，上帝把判断的权柄交给王，他把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这看起来呢应该是一个王位的顺利的转移，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大卫写给他的儿子的。特别是这篇诗篇它是放在诗篇的第2卷的结束，在这篇诗篇的结尾那一节讲到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这篇诗篇很有可能是大卫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诗篇，但是一定是跟这个所罗门他登基作王是有关的。这篇诗篇把一个君王，特别是上帝所设立的以色列的君王的形象就充分的表达出来。他要做什么呢？在这边的第2节就讲到他要按公义来审判他的百姓，按公平来判断他民中的困苦人。这个是我们在诗篇里面特别注意到，一个君王的形象不在乎说他的车马很多，或者说他有很多的妃嫔，或者说他能够积攒很多的金银。这个在申命记第17章里面讲到，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要立一个君王的话，不是在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也不是在增加他的外交的国家，也不是在增加他的经济的力量，而是在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施行公义的审判，替天来行道。特别呢就是在这边讲到他特别顾念国家里面的困苦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一个贫穷人的神，他特别顾念在民中最困苦的这一些人，他们没有力量来伸张自己的权力，甚至连这样子的知识也没有，可是在国家里边上帝颁布律法，律法就是要特别顾念到民中的这些弱势的团体。上帝特别设立君王，君王在申命记的第17章里面讲到，他就要把摩西的律法书抄录一份放在他的身边，常常来宣读，能够明白而且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施行治理。他在施行治理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顾念到民中的这些贫穷人，好像孤儿、寡妇、寄居的贫穷人，他们是社会的弱势团体，社会经济的地位都是在比较低下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来为自己来伸张自己的权利，可是律法要保障他们，君王就是特别要来替他们伸张公义，让社会里边没有欺压的事情临到他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让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说，君王他实行统治之后，整个国家就要得享平安，那些欺压人的就要被砍碎，而且这个君王他的治理就要能够日久天长。在这边的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太阳和月亮都是要永远长存的，而这个和平的君王，公义的君王，他的治理也就要永远长存，继续下去。不但是他的治理使得国泰民安，物阜临风，而且呢，连四围的国家都要来向他朝拜，向他进贡。所以在这边的第八节就讲到，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而旷野的要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要填土。旷野的呢，指的在阿拉伯的旷野里边，这些人都要来敬拜他。他讲到说，他的仇敌要填土，这是讲到一个被征服者的一个形象。在约书亚记里边记载，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他们打败了当地的诸王，有31个王就被带到约书亚的面前，他们被众军长就捆着来，然后推倒在地上，甚至这些军长呢，用脚踩着他们的颈项，他们的脸就面伏于下，就舔地上的土，这是他们在约书亚面前臣服的一个表现。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当这个君王施行他的公义，他的权柄不但是在以色列执行，而且在外邦也都能够执行。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讲到，众国家就要把他们的金银宝物等等就拿来向他进贡。这里提到他施和海岛，讲到示巴和西巴的王都要来献礼物。他施呢，就是讲到在地中海的最西边，就是今天的西班牙。众海岛呢，可能就是指着今天的希腊，在这个爱琴海的周围有许多的海岛。示巴和西巴呢，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到在以色列的南边，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边，那个南叶门的地方。当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示巴的女王也来特别的拜见他，他来的时候带来许多的礼物，所罗门王收了他的贡物，另外呢也赏赐给他加倍的金银，让他欢欢喜喜的回去。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稍微停一下来想想，在以色列，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还是后来的西西家王、乌西亚王等等，有哪一些君王真正的达成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有一个荣耀的君王，他要来施行公义的治理，而且让万邦都来向他臣服呢？看起来是没有。地上的王，即使是在大卫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以色列达到了最黄金的时代，他们的国土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向北延伸，就到达了幼巴拉底河的最北端的西边。可是呢，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让世界上面周围这些国家都来向他们敬拜。所以这里讲到的情况，其实已经是超越过了在历史上面真正有的这些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边他是把一个理想的君王的景况把它写出来，让人可以盼望将来要有一个真正的弥赛亚君王要来产生，他要来带来以色列国家真正的国泰民安，世界都来向他臣服。这边第十二节讲到说，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困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所以这边又再次回到我们最前面的主题，就是讲到这个王他来施行治理的时候，他是以公义作为他国家治理的特色。他的公义是特别顾念到这些民中的穷乏人，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来照顾自己权益的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第十四节的最后面讲到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那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在古代近东，君王具有绝对的权威，君王只有别人服侍他，君王并不一定会把别人的性命都看为宝贵。这边却讲到说，这些贫穷人，这些困苦人，这些被欺压的人，当他们受欺压的时候，他们向君王来呼求，这个君王不会因为这些人是贫穷人他就忽略他们，反而当他们呼求的时候他就顾念他们。这是我们为今天的君王，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求主赐恩给我们的政府，赐恩给我们的领袖，都能够顾念贫寒，顾念一般百姓的需求，因为特别是这些一般的百姓，还有民中的困苦人，这些弱势的人，要政府施展公权力来为这些百姓来施行公义。其实这个施行公义呢，就是打击犯罪，就是为这些受到欺压的人施行拯救。所以这边接下来就继续讲到他们为这个君王的祷告跟祈求。这边的第十五节开始讲到几个方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是一个描述，其实更好的翻译呢是把它翻译成为是一个祷告跟祈求。第十五节里面讲到说，他们要存活是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愿他们存活，还有这边讲到说，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愿人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这是一个祈求的语气。那么在第十七节那边也是一个祷告跟祈求，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愿他的名存到永远，流传如日之久，愿人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为这些君王的祷告。当这个君王真正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要为他来祷告恳求。所以最后这边第十八节十九节是一个颂赞，或者是像我们在敬拜最后面的一个颂容，假如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应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所以这篇诗篇呢讲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地上的君王带来人的期望，地上的君王也让人感到失望。好像大卫传位给所罗门的时候，人在那边期望所罗门的名字就是平安，但是他带来这个地上的并没有真正永久的平安，反而是要等到人在上帝面前来恳求，求上帝赐下一个真正的君王才能够带来永久的平安。什么是弥赛亚呢？我们先讲到弥赛亚的名称。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有膏油就浇在他的头上，代表说上帝的恩典能力就临到他身上，上帝的拣选临到他身上，上帝的托付浇在他的身上，上帝的同在也与他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上帝要透过他来使万民得到祝福。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类的人要受膏，一类呢就是君王，一类就是祭司，还有一类就是先知。但是后来慢慢发展呢，大概主要就集中在这些的君王身上， 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到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呢，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君王的身上。这个弥赛亚是旧约希伯来文的音，在新约里面呢翻译出来就是基督，这是希腊文。但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名称，好像说称呼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里面就特别讲到，称呼他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耶稣受洗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就有圣灵像鸽子一样从天上去降临他身上，也有天上的声音就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当耶稣从死里边复活，就以复活的大能力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讲到他又是上帝的仆人，比如说诗篇第69篇86篇里面都用到称呼他是仆人。另外还有呢，甚至直接就称呼他就是神，这个我们在诗篇第45篇里面就特别讲到，直接称呼他就是神。还有其他的名称，在诗篇里面讲到称呼他是人的儿子，好像诗篇第8篇里面说是人，或说人算什么，那个地方主要是讲到说全人类，但是呢也可以用来单单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边就看到，上帝把这个国交给人来管理，他让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要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可是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人都得着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只有看见耶稣，他就是那个人，那个特别的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耶稣的得胜就带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在他里边能够使万有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这边称呼他是人的儿子。还有一个重要称呼，就是称呼他是君尊的祭司，这是很特别的。这个在诗篇的第110篇第4节里面讲到，称呼他是君尊的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的。麦基洗德呢是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第14章，当亚伯拉罕杀败列王的时候，他就把十分之一献上给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是祭司，他也是君王，他同时是一个外邦人，可是呢他是敬拜这位天上的神的。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来做王，他是一个祭司也是君王，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犹大的后裔，但是呢他就要像这个麦基洗德一样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他也要引导我们这些人在他的里边可以来享受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荣耀的职分。那在诗篇118篇里面另外还有给他的一个称呼呢，就是称呼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的磐石，虽然是被人所厌弃，没有被人选中，可是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是上帝所宝贝的。他要成为这个磐石，也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在他的里边就带领众人都来归向真神，这个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边就可以被看到。新约里面引用的原则有几个方面，特别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呢，凡是有关于大卫的经文现在常常被用来指到耶稣基督，这个传统也有耶稣基督自己来确定，写明他对于诗篇的解释，好像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里面就讲到，诗篇里面有许多的经节就是指到他来讲的。而大卫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情也就是可以作为预表耶稣基督。我们最后讲到其他还有判定弥赛亚诗的标准呢，诗的内容 如果已经远远超过凡人所能够达到的。第二个，有一些弥赛亚的词汇出现，好像说受膏者、人子等等。第三呢，就是讲到它里面所描述的事迹跟耶稣基督的生平非常非常的吻合。这些诗篇呢，就是我们一般称作弥赛亚诗篇。今天我们就是讲到诗篇第72篇。虽然72篇在圣经新约里面完全没有被引用，可是这篇诗篇里面讲到这个理想的君王，可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代表。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他要来施行公义，带来国泰民安，他要带来年长日久，更要带来永远的国度。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诗篇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国度的降临。今天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基督，所以讲起来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受膏者，就是一个小的君王，就是一个小的祭司，也就是一个小的先知。有上帝的膏油浇在我们身上，那就代表说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就引导我们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让我们天天经历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求主赐福给大家。